各位，节日快乐啊！哦，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个各位可能不过节。民国的时候今天是过节的，因为要过一个双十节。那所谓的双十呢，就是1911年10月10日。我们都知道这个10月10日是武昌首义日，距今天整整110年了。这个不管学术界对这个历史事件，这个有什么评论啊和争论？在我本人来说呢，还是要给予充分肯定，啊，正像我以前讲座时提过的一样，2000多年的这个专制社会，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之时，啊，中国人的人命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尤其不值钱。我呢，也这个常因此而怀疑，所谓的3000年文明也好，5000年文明也好，是不是一种嘲讽的修辞？不过这一次呢，这个由王朝帝国而为民主共和，大体上来说还算是和平交接政权啊。这个虽然跟英国的光荣革命比的话还有些逊色，但于中国自身来说已经是破天荒的重大进步了。那我想正是基于这一点呢，这个10年前的今天，我就想表达一下心意。可是啊，当年呢，北京和台北啊都热闹得很啊，一起这个纪念所谓辛亥100周年，在我看来有一种叫什么这个上等货和二等货握手言和，两岸一家亲之感啊，这个我就不由得想起我的乡贤，就是华人经济学家啊，曾经2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教授。啊，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过一个命名啊，一个称呼叫两个 bandit 啊，我想这个他们太热闹，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凑热闹啊，所以呢，我这一等就是等到了10年后的今天，是不是可以借用一句名言啊，叫生的伟大，活的憋屈，这个我也说不太准啊。今天我既然这个题目起作这个叫什么这个座次的问题，那显然是讲究的是一个叫吃饭啊，这个通俗的来说叫吃饭啊，这个高雅一点的说叫请客。我知道这个中国啊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但凡请客吃饭呢，都要讲究一个座次啊，就是谁坐在主宾呐，谁坐着主陪呀，谁是主请啊。我知道这些，但是我这些我都是不懂，一点都不懂，就属于那种典型没文化的啊。但是今天呢，这个庆功宴呢，这个必须得安排一下座次，因为比较正式嘛，是吧？不是咱们见面随便吃一顿饭。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排好。不过我猜想啊，咱们这些群里头一定有行家里手啊，一定有特别懂得这个礼数的啊。尤其是咱们各位这个经常在这个群里头听讲座，不是做陪审团就是做总统的，是吧？咱经历多，对不对？我想这样啊，今天这个讲座题目呢，虽然是排座次啊，但是呢，我呢，只负责把名单，就是出席的名单拿出来，然后呢，具体怎么排座位呢？咱们各位帮我一下子好不好？那今天这个庆功宴呢，是私人宴会啊，是我个人请客啊，我不准备大宴宾客啊，就一桌。啊，一桌10来个人啊，请太多了，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那么请客呢，既然是正式的，我呢现在开始发请柬啊，各位看一看，我今天要请客都邀请谁啊？就是这些人，在我看来，在110年前的这个时候，曾经为中国人，也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文明古国也好，什么这个就是各种赞美性的这个评价，给增添了荣誉啊，就是说，在那一瞬间，我认为中国人是文明的。那既然他们做了这么大的贡献，那我就想今天呢，把我认为当年做过重大贡献的人呢，当然不是说全部了啊，就是有代表性的，我要选一些人来啊。那么第一个要邀请的呢，就是武汉的日知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啊，这3个社团里面包含着很多很多的人。我稍微挑几个念给大家听啊，比如说吴兆麟、刘静安、曹亚伯、 胡兰亭、蒋义武、詹大悲、刘富基、唐西之、熊炳坤、刘奎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啊，这我不能再念了，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那我之所以要邀请这三个社团呢，是因为10月10号的兵变啊，从小范围发生到大范围响应，以及当天晚上就占领了武昌城，就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显然此前的基础性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不过呢，在这个辛亥革命进行之时啊，这个文学社和共进会因为领导人的问题发生内讧啊，就是共进会啊拥戴黎元洪，文学社拥戴黄兴啊，结果导致啊这个两个社团之间呢、啊、这个内耗很严重啊，也造成了所谓的湘鄂之间的矛盾啊，就是湖南和湖北搞就是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啊。那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我想就发生这样的内讧，实在是该打板子啊。同时呢，鉴于这三个组织的人员太多，也因为两个组织又内讧影响大局，所以呢，我想啊，都邀请他们显然不可能啊，因为我就准备了一桌。那我就选择其中的吴兆麟啊，因为他首先不属于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组织啊，其次他后来被黎元洪任命为鄂军参谋总长兼第五镇统制啊，就是这个级别够高的了，也就是说白了，在武昌起义前期啊那几天的时间里面，第一重这个军事上第一重要的是黎元洪，第二重要的那就是吴兆麟了啊，所以呢，在这三个社团中，我选择让吴兆麟代表他们来出席我的宴会，这是第一个要请的人。那第二个要请的人呢，是汤化龙。汤化龙当时是湖北省自议局的局长，这个自议局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省议会啊，当然咱也没有省议会，是吧？这个相当于美国一个州的那个州议会啊，州议长。那这个地位显然不一般，对吧？他等于是体制内的高官。那体制内的高官，他在11号那天，也就是其实等于这个半天后啊，就武昌起义晚是晚上的时候嘛，他11号的时候就主动就去找这些起义的人，就声明自己支持他们啊。那你想啊，在那些这个起义的人的最大的官就是连长啊，连长级别的。那你想这个连长级别的人，你要是一下子要统领几千人的话，是难度是很大的啊，难度是很大的。那汤化龙一去，那这些人就乐坏了，对吧？马上就推举汤化龙做领军的都督啊。那汤化龙当场就拒绝了，说呀，这个时候咱们最需要的是军事人才，不是我这样的文职啊，我也不懂军事。那这些低级的军官马上就跟这个谁，这个汤化龙汇报说，我们已经邀请黎元洪了啊，但是黎元洪现在还没有答应我们啊。那汤化龙马上就去找黎元洪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黎元洪就答应了做这个军事领袖了啊。汤化龙之于辛亥革命的贡献还有很多啊，直接影响战局和政治局势的，我稍微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啊这个。他以湖北省自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啊，请求各省响应武昌，那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今天可能说，哎呀，这都是务虚的啊，发个通电能怎么样啊？可是你要知道，汤化龙是作为晚清立宪派中那个翘楚级的人物，就是当时晚清立宪派不有好几次请愿嘛？那汤化龙都是这里面的组织者，说白了就是。群众威信很高啊！我说这个群众还不是普通群众，是在各省议会中的这些群众啊，都说白了最低都是议员啊，都是最低都是省议员。接着啊，就是说，比如说第二件事啊，我就随便举例子啊，就是说他将自议局啊，湖北省自议局改成了军政府，也就说白了，就是把这个政府的办公机构当成了起义军的办公机构了啊。那你想这个？你就这么想啊，咱突然有一天这个哎呀，这我也不好举例子，这事儿哈不能拿当下的中国举例子，要不犯忌讳了，就是吧，就是你突然的跑省议会那个大楼里去指挥起义去了，那你能一样吗？对不对啊？那肯定不一样嘛。再比如10月14号啊，就你只想这就是几天范围内的事儿。 连夜啊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啊，你们不要小看说这个暂行条例，一会儿咱们讲到这暂行条例的作用大着呢。还有他和黎元洪一起促成了海军反正啊，那本来海军要炮轰武昌城的，结果汤化龙啊凭借自己的威信和三寸不烂之舌啊，促成海军直接就反水了啊，本来是来镇压他们的，结果成了起义军的一部分了。啊，再比如啊，他命令汉口各团体联合会负责协助武汉的社会秩序啊，就是你要闹你的革命，但是社会秩序不能乱，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讲这麻烦的事情。那其他的做的事情呢，比如说他和宋教仁一起拟定了鄂州约法啊，比如他和黎元洪陪同接见国外的记者啊，积极展开外交，成功取得各国的谅解。啊，就是这个谅解的结果，就是各国视这个武昌起义的这一方为交战方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晚清以来呀，尤其是这个伟大的义和团事件之后，那各国只要认定大清国这是属于暴力的这个乱匪，他们是可以武力介入的啊，是可以武力介入的。不过这事儿可能各位也没有社会革命的经历，哎呀，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啊。这个，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在辛亥革命前期啊，前期功劳最大的就是汤化龙啊。可是呢，这个历史的研究非常遗憾的就是主流历史学界啊，一直就说汤化龙的这些举动啊，是窃取什么革命果实啊，是什么两面派呀。哎呀，我每当看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特别为这些学者和教授们悲哀啊！一辈子读书写文章，无非就是给意识形态做个注脚啊！你就想，就是他们笨的呀，就不动脑子想一想，你想在1911年10月11号那天，谁能确定武昌起义一定成功呢？是吧？你这是窃取，还是拿着这个什么拿着？还是冒着这个全家被杀头的危险，被株连九族的风险，你去搞这个革命啊？就是我们做这些历史研究的人，就特别喜欢站在历史的后来者来去看当年，那个意思就是，那你武昌10月10号一起义肯定得成功啊，你肯定成功，所以你汤化龙就是窃取革命果实，你就两面派啊。你就想这个历史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向前发展的吗？对吧？你能在历史的那个时间点上就预知和判断历史的结果吗？你要真有这两下子的话，你就不是人，你就是神，你就是先知了呀，对不对呀？哎呀，可是我们这个历史学界就这个，尤其是我特别伤心的是自由派学界啊，不是说普通的那些主流学者，那些人脑子坏了就坏了吧，没有办法。对吧？但我就经常的遇到这些自由派的学者也是这种思路，那也是这种思路之下，就是晚清民国史，你想这个就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啊，相对来说可以做一些这个客观的历史研究了，你到现在也是三四十年了呀，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没有恢复常态研究啊，这一点是让我非常遗憾的事情。在邀请汤化龙的同时呢，我还想邀请另一个人啊，这个人可能是非常不著名，但是我认为他很重要啊。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湖北省议员，他叫胡瑞麟啊。胡瑞麟呢，因为各位可能不太了解，我稍微介绍他一点。胡瑞麟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的政经科啊，这个1910年的时候曾与汤化龙组织汉口宪政同志会。啊，并联合各省自议局派代表入京请愿。那我邀请他的理由，除了他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汤化龙的贡献以外，这个胡瑞麟的贡献也不能够忘了，因为他们是一起弄的啊，一起弄的。除了这一点以外，他还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就提议自议局啊，先给起义队伍垫付10000元。当然也有人说是50000元的啊，这个我没有详细考证到底是多少钱啊，我们就按少算啊，就按10000元算啊。你想在最关键的时刻啊，在最关键时刻，胡瑞麟提议的这10000元对起义的队伍那个作用会有多大啊？各位我知道肯定没有起义的经历啊， 也不知道起义打仗这类事情表面上是军事，背后都是钱和政治啊。因此这个胡瑞麟的这个举动对于起义人员来说，那我认为就是雪中送炭啊。当然他也因为这个举动后来被定为军政府的财政局局长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请他管钱的啊。嗯，这是以上三个人我请了，第四个人要请的那必须就是黎元洪了啊。黎元洪呢，在最近几十年这个研究中慢慢恢复了一些历史的本真面目啊，很多这个主流学术界的教授也都承认啊，黎元洪训练军队有方啊，本人的思想开明，是当时的名将啊，就是说可以相对于北洋来说，那这个黎元洪就属于南方的代表了，军界的代表了啊。而且呢，早在这个辛亥革命之前啊，也就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文学社和共进会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准备要推黎元洪做他们的领袖了。那至于这个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啊，我这个不去列举具体的史料啊，具体的这个做法，我只给他给出我的评价。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啊，如果没有黎元洪的临阵指挥和巨大号召力，就是起义的那小撮人啊，能否维持他们的成果啊，能否他们以时间换得几个省的独立，以及辛亥革命能否成功，都得另说啊，都得另说。但是你看，我这么说，黎元洪作用这么大，可是各位可能感觉，哎呦，那以前看的书中没感觉他起这么大的作用，是吧？哎呀，这个就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国民党啊，这个有很多好事情啊，但是也干了很多坏事情啊。这个坏的事情其中一点就是丑化国民党此前的各界政府和领导人，然后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啊，我们后来学的历史教科书还有一些狗屁电影电视剧啊，就把这种丑化推向极致啊。所以这个即使是学术界已经开始恢复黎元洪的本来面目，但是在公众层面啊，在公众层面，尤其是那些这个看了几本历史书就以为这个掌握了历史真相的人那里头啊，这个弯儿还不是那么特别容易转过来啊。那至于那些粉红和这个果粉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个我一个朋友是果粉啊。这个我告诉他真相啊，他就接受不了，他跟我说这个情感上根本不能接受啊，然后就跟我吵架。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一次我俩吵的就有点吵得急眼啊，我也控制不住情绪了。然后呢，因为他死活不承认啊，不承认这个国民党和同盟会干那些坏事。然后我给他拿出具体事实了之后呢，他承认，但是他马上给他们做理由说那是不得已啊，那革命的大的那个时候不能讲究这些小节啊，马上就这样。然后又举出什么黄仁宇啊、辛浩年啊、汤德刚啊什么什么。我有一次就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老兄啊，我说你举的这些人都是优秀的作家、历史作家啊，不是专业学者。我说你这水平，你天天就这水平还跟我争啥呀啊。当时就把他给怼的没话说了啊，这个我事后特别后悔。你让我这个是吧，你跟一个非专业的人这么计较，可是我这人修养差，那个时候就没忍住啊。在这里头呢，我也跟他道个歉啊，我知道可能他也不能听。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很检讨我自己啊，这个我知道中国人这个讲究面子，也讲究一种处世哲学，叫逢人只开三分口，是吧。哎呀，我这个人太不中国了，我得检讨。检讨归检讨，但是我并不想改正这个缺点啊。各位可能也知道一点啊，这个有些时候我这个人呢，生活上其他事我都不认真，但是一谈学术我就认真了。我跟好多朋友啊，当场就接人家的短，当场啊，好多人听着呢，就这个天花乱坠的时候，我当场就说，我说老兄你这错了，你这资料是不对的。所以你们各位啊，咱们就在网上交流行，别当面见面啊，当面见面上你们都烦死我了都。再回到正题啊，这个黎元洪被丑化，用今天的网络话说就叫被黑，是吧？啊，那黎元洪为啥被黑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床下都督。这个床下都督的意思呢，就是说黎元洪特别害怕革命啊，起义的将领去找他的时候，他吓得躲在床下，是吧？后来的版本呢，就是他躲在小老婆的床下啊，结果被揪出来，然后用枪逼着他参加了起义队伍啊。
关于这个一看就是胡扯的歪理学说啊，我为啥说一看就是胡扯呢？这个你去量一量黎元洪的身板啊，你这个啥床能够把黎元洪塞到床底下呀，是吧？这你说把我这瘦的人塞到床底下倒有可能，你这黎元洪那不是那么容易塞进去的，你自己爬也不好爬进去的，是吧？所以这样的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一看就是胡扯啊，一看就是胡扯。那关于这个胡扯具体啥时候扯出来的呢？我也没有特别详细的考证啊。综合前人研究的成果看，可能最早就出自汉口英租界张振武，就是后来被袁世凯和这个黎元洪策划给杀掉的那个人啊。张振武出资创办了一个震旦民报啊，当时的那个报纸上有一个主笔叫蔡继欧。他在评论中啊，因为他看不上这个黎元洪，他在评论中就斥责黎元洪，斥责的时候他就使用了一些什么"床下都督"啊、"逃跑都督"啊这样的说法。那他后来又跟别人合作写了一些小说啊，这个什么"床下英雄传""星空城记传奇"之类的啊，这本来呀就是民间写手的一种泄愤和小说家言不足为惧的。就像今天很多这个网络写手和自媒体那些主播人一样啊，听风就是雨，胡编乱造不眨眼。但是很多人啊，尤其是奉国民党为正统思想的人，却把这个小说呀当事实，就写进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啊。比如说1929年上海民志书局出版了那个周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1935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文公直的《中华民国革命史》，1981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个《胡汉民自传》啊，1949年之后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主流历史著作和那些狗屁电影电视剧啊，包括很多人都看好那个《走向共和》啊，在我看来都是以讹传讹，众口铄金啊。那说到这儿的这个顺便说啊，最近好像流行什么长津湖电影啊，我看很多人都在热议，我懒得看啊。不过一个朋友呢，在一个媒体朋友啊，这个就那天就说啊，说自己在节目里刚刚引用了 BBC 的文章啊，因为 BBC 这个文章里头啊，说这个根据美军解密档案，就是长津湖这一战，美军战死4385人，冻死7388人啊。那我的另一个朋友马上就纠正他啊，这个说你这数据严重不可靠啊，严重不可靠。我对这段历史没研究，没有具体去研究这个战史啊，所以我也不敢多说话。但是我在宏观上指教他啊，宏观上我就跟他写了一段话啊，我念给各位听。我说啊，这个历史学的门槛很低啊，认识3000字谁都可以搞研究。但是真要说进了历史学的门啊，就是一个民国史也就30多年。没有10年功夫也很难说登堂入室。那这一点呢，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自己已经快像祥林嫂一样了，就是每次讲座差不多都要告诫一下各位，就是不要再看那些没有资料出处的网络文章了啊，连个注释都没有，那资料哪来的你也搞不定啊，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我们看了呢就以为是真，是吧？尤其在看一周再看好几次那个什么自媒体啊，这个就有些办自媒体的讲专业的东西，一周也讲好几次啊。我就这么负责任的跟各位说，如果你看的越多听的越多，自以为收获的很多，实际你中毒越深啊。很多时候你以为在排毒在解毒啊，实际上你在中新的毒，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这位就是各位，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这话太狠，打击面过大的话，我真的可以给你出100道题让你们答答看看。你要是能答90分我给你发红包啊。你要是打了60分啊，我还是上回那个讲座说的，我就算你优秀啊。你要是打了60分以下，那你要能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的话我不是吓唬你们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真的抽空把这100道题给你编出来。考考你啊，看你思想上的毒有多深啊，有多深啊。在这个书归正传啊。第5个要邀请的人，各位不但可能不熟悉，而且熟悉的也大多会反对我啊。这个人就是第8镇统治张彪啊，也就是协同黎元洪的顶头上司啊。主流历史学家和学者们都认为此人就是满清的权贵打手啊。 甚至著名的冯天瑜教授啊，也在微信中亲口对我说啊，他说呀，张彪在湖北新军将领中以贪腐著称啊，首义交火期间顽强抵抗民军，民国后在天津恭迎宣统，此人没有多少在做评价之处了啊。本来这句话呢，我是请教冯教授，因为冯教授的辛亥首义史这本书还是影响挺大的，那我看了之后呢，其中有一点点遗憾，我就请教他。刚才我念的这段话就是他在微信里给我回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既然如果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张彪为什么后来被民国政府聘为高等顾问，还授予陆军中将衔呢？我就是我有疑问啊，就是我看了此前啊，我看了一些材料之后，我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如果他真的啥也不是了的话，如果他真的是这个所谓辛亥革命的对立面的话，那为什么还要授予他陆军中将呢？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啊。那我与这样的疑问相关的就是，那张彪在武昌起义前后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都是我好奇点啊。这个我呢虽然没有做专门的关于张彪的研究，但我稍微准备了一点啊，那我给各位讲讲听啊。第一个就是1906年和1908年呢、啊、这个大清国当年有两次新军的秋操啊，这个秋操就相当于咱们今天说的阅兵演习吧啊。南北新军到一起竞赛，就北边当然就是北洋了，南边呢就主要就是这个湖北新军啊，到一起这大练兵比武啊。那张彪都获得了朝廷的嘉奖啊，如果获得嘉奖呢，我们就可以说他在军事业务素质方面，咱不说多优秀吧，肯定不差，对不对？那张彪为什么不差呢？啊，那我想说一点啊，就是当然他有很多了，我只说一点啊，就是张彪曾经三次到日本考察啊，回国后组练新军的时候，先后聘用了30多名外籍军官担任教练和顾问啊。这个其中啊，包括一战时候的德国军队的参谋长鲁登道夫，日军的顾问四西秀一啊，这些都是当年张彪请到中国啊，不是请到大清国给训练军队的啊，这都属于名将啊。尤其是还有一点啊，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湖北当年武备学堂啊，湖北武备学堂就等于说是张彪是。这个叫什么，相当于校长那个级别的啊，相当于校长那个级别的。那也就等于意味着啊，湖北新军和新军就是那个就武备学堂的学生都属于张彪的学生啊。中国有一句习语叫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吧啊。这话呢在今天自然没人当回事，对吧，我也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啊。但是在当年啊，这样的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那你看看袁世凯之于北洋新军和蒋介石之于这个黄埔军校，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个至少当兵的人还拿老师当回事的啊，不像今天了啊，不像今天了啊，这个历史是进步的啊，历史一定是进步的。这个第二个材料我就说呢，张彪啊，他是纯粹本土提拔的啊，这个他跟这个段祺瑞、冯国璋、吴禄贞这些留学的人根本不能比啊。但是虽然不能比，他也做到了第八镇的统治啊。这第八镇统治，咱说白了不好听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军区司令的啊。那和这个谁，这个段祺瑞、冯国璋他们几乎可以比肩了。那你想？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自身素质一定是很高的，对不对？你要是烂泥，你再扶也扶不到这个位置上的啊。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张彪的一路的这个提拔跟张之洞有很大的关系啊，跟张之洞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张之洞最为倚重的文武双璧啊，文就是梁鼎芬，武就是张彪。这两位我不是我这个梁鼎芬我不是清楚各位了不了解啊，你要了解晚清民国初期历史的时候，梁鼎芬还是算一个大人物的啊，还是算一个大人物的。那这里面呢就是张彪，因为他不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专业出身，就是没考过这个功名啊什么这些，学识自身学识肯定不够。 就是张之洞对他这个就是他对张之洞肯定是敬仰有加的啊，这个一个是张之洞对他有提携之恩，另外张之洞的学问对吧，咱今天不说他这个这么迂腐不迂腐啊，那些事咱都不说，在当年来说张之洞的学问在大清国来说还是有口皆碑的啊，还是有口皆碑的，那你想张彪不可能不受他影响对吧。那关于这个张之洞啊，这晚清重臣是吧，我觉得很值得研究啊。因为表面上啊，张之洞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本正经的维护大清对吧，那你看那个样子就是一副老实忠厚的样子啊。但是呢我阅读资料又发现呢，这个张之洞在默默无闻的纵容革命党啊，在这个方面啊，那真是一个思想开放识大体的晚清掘墓。各位注意啊，我用了晚清掘墓人这样的词汇来修饰张之洞啊，来修饰张之洞。那我的意思就是张彪也受了张之洞这样的影响。那第三个材料呢，我们来看一下当年起义的人，有个人叫许兆龙的啊，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蓝天卫啊，就是怀念蓝天卫的。蓝天卫当时也是湖北新军的重要的将领留日的啊，咱们一会儿还能说得到他。在这篇文章中啊，他就写到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天深夜啊，我们正在那块儿研究这个所谓的传播这个恶毒思想呢啊，这个叫什么反动思想对吧，当年就叫反动思想啊。这个张彪巡营呢就发现了啊，然后就走进去了，然后一看大家都在那热烈讨论学习呢啊，很高兴啊，当场表扬他们，而且拨了专款说你们以后这笔钱供你们学习用。那许兆龙为此他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汉满不两立是我们当时之主义啊，就是那是排满的意思啊，我们不能因私废公跟张氏走死路啊，就是那个意思是私情归私情，但是在公益这个方面我们不能跟张彪走啊，但我们未忘张氏私情，就是我们没有忘了张彪啊给予我们帮助的这个私情啊。他说当辛亥年武昌首义率军围攻湖广总督衙门时，曾令攻击部队不得火攻张氏私宅啊，就是这个张彪的那个私宅啊，就在那个总督衙门的右侧不远啊，很近啊。那这个许兆龙也等于告诉我们说，当时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使用的是火攻啊，那你一放火，你要知道啊，这个周围邻居可能都跟着倒霉呀。然后即攻下总督衙门后，即派兵防守张宅，不准乱兵游勇和坏分子侵扰，并给予张之家人衣食等等，以酬谢张氏昔日优待我们之情。啊，那这个材料可以表明，就是张彪对于手下当年是蛮开放的啊，不是那么这个按照我们传统的想法啊，满清权贵的打手啊，对这些什么这个有了新思想的人就镇压呀，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不排除有那样的事情，但是啊，因为你要想人家的角色是干什么的。角色就是干那个的，所以有些时候不得已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就像张之洞不得已要杀那个哎呀，要杀那个谁，自立军的啊，唐才常啊，那个情况在我看来有一笔。那么列举这几个材料之后呢，我想我有理由说啊，当新军起义的时候啊，最开始也就几百人啊，后来增加到4000人啊，当然另一个材料说这个就是这个材料不一致啊，就有的材料说当时武昌总共有连这个兵带这个学生军啊，这个总共7000-8000人，说参加起义的大概有4000人啊，那维护大清的也有3-4000人，就是一半一半了，就是你是这个叫什么粉红，也不能这么说啊，反正就是一半维护体制一半反体制啊，就是这么大个情况。当然这个到底是7-8000人是不是总军数在7-8000人，我这事儿没考证啊，因为我看到另一个材料里头就是说当时武昌总共有22个营啊，起义的那些人满打满算也就5个营啊，当然不是说5个营里头100%都起义了啊，不是那样的，就满打满算5个营，那你还剩下17个营的，对不对？具体的战史啊不是我研究的重点，我们今天就按照最低标准啊，就按7-8000人啊，一半一半的人啊，来按这么看的话，那么我想如果当年张彪真心想维护大清，那站起来振臂一挥，那3-4000人肯定积极响应啊，对不对？ 那起义的队伍你能否轻易的就占领武昌城，这事儿是不好说的。那、那当时张彪为什么没有打仗呢？啊，他当时跟自己的手下说啊，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然后就边打就边撤退呢。啊，那当然这个边打边撤退呢，是我的说法，冯天瑜教授那意思叫顽强抵抗啊，顽强抵抗起义军。那到底是顽强抵抗还是边打边退啊？这个事儿，我想日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探讨啊。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作为体制内的军事高官，张彪是以退为进，等于协助了另一个体制内高官汤化龙啊，当然也包括这个整个的起义军啊。尽管这个假设呀，在主观层面上是不是能成立啊，我们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啊，比如说我们看看是不是张彪有日记呀、或者写给特别好的朋友的书信呢，有这个意思啊。但是从客观的结果上来说，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他客观上以退为进，协助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请张彪同志啊。那第六个要邀请的人呢，可能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啊，这个有争议可能比张彪还要大，呵呵，那就是我要邀请一下湖广总督芮成啊。芮成当年就是湖北啊，或者是武昌那边最大的领导啊，行政领导啊。我要邀请他的理由就是，那边一起兵，这边他就弃城逃走了。你说这个张之洞啊、张彪啊、汤化龙啊、黎元洪啊，这些汉臣是吧，心猿意马呀，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芮成你是满洲正黄旗人，哎，你属于党内嫡系呀，是不是啊？你说的更严重一点，大清国是你家呀，对不对啊？你关键时刻怎么能不抛头颅洒热血呢你，对不对啊？你不是平时经常说万死不辞嘛，对吧？怎么一考验你就节操碎一地呀，对不对啊？那也恰恰是基于这一点，我今天就要宴请这样的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啊，什么这个阴阳两维七上辱下，什么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影响极其恶劣之徒啊，因为他们若不这样或者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就是那拼死要抵抗的话，是吧，辛亥革命能否成功咱还得画个问号。那从历史的大义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芮成总督以牺牲自己一生名节成就辛亥革命之人，哈，我认为不应该遗漏这样的有功之臣呐。这是第六个人啊。那第七个人呢，要请的人是一个可能不太知名的小人物啊，就是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会员焦达峰。选择他的理由是，辛亥革命前他与湖北的那个共进会啊、孙武、居正这些人就商议啊，两湖起义啊，他们定下盟约，说如果长沙先发难呢、武汉就立即响应，武汉要是先发难呢、长沙就立即响应啊。等他得知武昌起义后，他就与陈作新在10月22日率先响应武昌起义并攻占长沙啊，次日就建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为都督啊。而且他不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信守诺言起义，还在10月28日派出援军去支援湖北啊，顾全大局啊。这个我想啊，你这个就他的这两个举动啊，对当时武汉的那些压力非常大的起义新军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和帮助啊，也对其他省份的独立和起义啊起了促进作用。就是我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这个不太成熟的啊，或者说这个可以再论证的一个观点，就是一旦要搞事情啊，那个搞事情的人虽然是在必然中是一种必然，当然也存在着偶然，比如武昌首义在10月10号这天晚上发生，它就是一个偶然啊，当然大环境来说我们说是必然，但是当天起义确实有点偶然啊。那你偶然起事啊，和第一个站出来响应你的人啊，这个之间呢，我想这个功劳啊都应该均分。为啥呢？如果单独是你起义的话，你很可能被镇压下去啊。如果要有另外的人一起响应你的话，那么你的信心上就起码有了保证，对不对？而对于那个响应的人来说，他的这个罪责 不比那个手艺的人要低，就是我是说如果失败了的话，那被追究责任的话。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特别的钦佩这个焦达峰啊，信守诺言啊，说起义就起义啊，说你先起义我马上响应，而且自己还立足未稳呢，就派出援军去了啊。而且后来这个没几天，这个焦达峰就被这个内部的内讧就给干掉了啊，这个都督没当了几天，所以在此啊，我必须请他啊，我必须请他。第八个要请的人呢是张绍曾啊。理由呢就是这个虽然在张绍曾帮助辛亥革命之前已经有湖南啊、陕西啊、江西啊、云南啊、陕西啊这几个省的几个地方的几个人开始响应起义并且宣布独立啊，但是他们这些行为对京城的触动还不是特别大啊，不是说不大，是不是特别大啊。那10月29日驻守今天就属于河北省了啊，属于河北省那个滦州的陆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啊，就扣押了运往南方的军火，包括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啊。同时张绍曾联合蓝天卫等四个协同这个发布通电，向这个清政府提出类似就是最后通牒的那个所谓的12条镇纲啊，就那意思就是逼着清政府马上的必须你立宪，你再不立宪的话我们也造反，就这个意思啊。你要知道这个滦州啊，事实上当时啊就属于北京的北大门啊，战略要地啊。你想这个谁，这个张绍曾作为一个军区司令，你这如此大胆妄为啊，你这扣押北京的这个军火呀，那北京那自然要惶恐啊。惶恐的表现就是一面电令刚刚南下的袁世凯赶紧回北京啊，你这北边的事更急啊，武昌那边急，北边这个滦州更急，赶紧让这个袁世凯回来。一面派海军大臣就是那个载洵啊，去，因为载洵跟他们的关系还不错，让他去赶紧疏通啊。一计不成之后啊，就载洵去了不管用啊。然后又派吴禄贞去疏通啊，结果这个吴禄贞和张绍曾联合一起要起兵攻打北京。你就想象一下子，哎，咱这回别做总统了，你就想象你是当年大清国的皇帝啊，当然那你太小，你就相当于大清国的那个掌权者，你想象一下子啊，北南边武昌这边起义闹得一塌糊涂，北边啊临近北京这边两大这个军事要领啊突然又开始要攻打北京啊，说你就这威胁。你想象一下你当时什么心情啊，啊，就在你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啊，山西的阎锡山也起义了啊，宣布独立啊，你想这一南一北的，对不对，北京的压力你就想吧啊，你自己想象吧啊。虽然后来这个张绍曾被南调啊，蓝天卫被免职，吴禄贞被暗杀啊，山西的起义军也被曹锟的部队打败啊，这个局势一度有所恢复，但是这个北京内部那形成的压力啊，你不是说没了就没了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我不能把蓝天卫和吴禄贞都请来，但是我请张绍曾啊，代表他们啊，滦州兵变当年对辛亥革命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那第九个要请的人呢，就是一对外国人啊，也就是当时各国驻守武汉和北京的公使啊，这里头包括英法俄德日美意啊等十几个国家啊。鉴于眼下病毒流行啊，和我本人这个资金不是很充裕的情况，呵呵，免于他们赴宴啊，但感谢牌和感谢词我要写啊。当然我还没有具体拟好，但是我先跟大家交代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请他们啊，就是请他们的理由呢是在起兵之初啊，这些外国人呢、啊、判断不好形势啊，这个你有多少个外国人能判断好中国的形势啊，你包括今天对不对，那些所谓这个包括美国的那些汉学家，哎呀，在我看来就是too young too soon包啊是吧，咱不说了啊，当年啊判断不好形势，他们就以为义和团又来了啊，于是就开始准备兵力介入啊。那这个时候要不是汤化楼和黎元洪这些军政要员及时的安民手段和宣传啊，让各国马上就改变了看法，就是哦，他们认为这次兵变跟以往不一样啊，不是义和团啊。于是他们在10月17号的上午啊，至少是五国，就是英俄法德日啊，这五国 驻汉口领事就委托英国领事向都督府递交了一个公文啊，他们承认起义军为国际法上的那个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啊。那包括后面的南北和谈，各国领事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其中啊，以及包括像什么到底选择君主立宪制啊还是民主共和制啊啊，他们也都表达过他们的声音啊。可以这么说，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没有各国的中立和间接帮忙啊，就是他们保持中立，在我看来就是间接帮忙啊，也很难说就那么顺利的成功啊，因为如果他们在前几天听了那个湖广总督芮成的那个报告，说这乱匪闹事啊，他们头很紧张，那他们当时就要准备炮轰起义军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历史一定就会改写了。这是第九个要请的人。那第十个要请的人呢，是同盟会啊。我将它作为一个机构来说啊，作为一个机构来说。对于这个邀请同盟会呢，我有一点犯难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教科书上写的就是辛亥革命就是孙文等同盟会领导成功的啊，共进会和文学社都归同盟会领导，汤化龙是两面派，黎元洪床下拉出来的，是吧，这个滦州兵变是小插曲，各国领事都是大清的帮凶，那你说咱这庆功宴不就成了这个同盟会大小领导的内部聚会了吗，是吧。我不是否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啊，一点没有那个意思啊，比如说像这个黄花岗的几次起义啊，包括10月10号晚上这个李济深何贯中他们炸毁那个大桥啊，就延迟清军南下呀，比如这个黄兴接受黎元洪委派作为前线总指挥呀，这个宋教仁和汤化龙起草鄂州约法呀，比如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呀，以及各省同盟会会员响应武昌起义，在本省或本市发起武装起义啊，不一而足啊，功劳不可谓不大啊。按理来说呢，这个请上黄兴啊、宋教仁啊、谭仁凤啊、居正啊、孙文啊，这些人不多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犯难的原因就在于呢，还有一些遗憾的事情我不得不说啊。比如说武昌起义第四天啊，那个谭仁凤和居正就到达武昌啊，但是他们到达武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啊。谭仁凤甚至鄙视黎元洪是一无用之庸劣懦夫啊，就是这个评价非常之差啊。就是那谭仁凤当然不会在这么差的人之下领导，是吧，参加革命了，对吧。那再比如说黄兴和宋教仁在得知武昌起义后犹犹豫豫的，直到10月28号才抵达武汉啊，这也就是18天之后的事了。而他俩在一路上探讨的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革命领导权给夺下来呢啊，他们的意思是怎么能让这个黎元洪成为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怎么我们怎么会接受黎元洪和汤化龙的领导呢，就这个意思啊。还有就是这个革命的关键时刻啊，同盟会人以这个汤化龙那个电报事件为借口啊，最后迫使汤化龙辞职归隐上海啊。这个电报事件呢，今天我没有时间具体讲啊，我就直接告诉各位啊，这个因为这个杨天石等教授已经考证过这个事情啊，这个我看过考证文章，很详实也很有说服力，就是当时说流传汤化龙一面支持革命，一面悄悄的给北京的朝廷打电报啊，那个意思就是两面派嘛啊，两面派。这个事情完全是子虚乌有啊，这个以讹传讹，汤化龙没干过那样的事情啊，至于证据啥我今天就不给出了啊，我相信经常听我报告的人会相信我不是空嘴白牙胡说八道的人啊，我是有足够的证据，或者你们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杨天石教授的文章啊。那比如这个同盟会的陈其美同这个李谢和啊，在上海争夺护军都督的事情啊，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那比如陈其美在1911年12月12日杀害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俊宝啊，比如说1912年1月这个陈其美下令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啊，我想这个各位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再比如宋教仁陈其美在12月4号啊，召集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等等吧，我不多举例子说，就是以上这些事例我们也可以说在当年都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啊，这也就是我犯难的原因所在。我想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啊，或者正在艰难之时，内部的这种内讧啊，这种争权夺利啊，这种帮派意识啊，我想可能我们还需要认真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真的很替当年的人捏一把汗啊，如果这事儿没成啊，这事儿如果没成，历史不但要改写，还有那么多的人将会亡命天涯也好，或者是上了断头台也好啊。我就说在这种大历史转型之际啊，我们能不能够本着一个大目标去做啊，哪怕你有三心二意，也等这个大业成功之时我们再计较个一二啊，不必要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就搞这种内讧。你搞这种内讧，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帮助了你的敌人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大节之上啊，同盟会的这些人的这些行为在我看来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呢啊，比较权衡之后，我也做了宽大处理啊，我决定给同盟会三个名额啊，邀请的人是黄兴、宋教仁和孙文啊，排名是按照先后顺序啊，不是按照不先名顺序啊。这是第十个人。第十一个人呢，我要请的是两个人啊，实际上就等于是第十一和第十二个人啊，我要请的是张謇和赵凤昌啊。那这两个人中，张謇各位可能相对比较熟悉啊，他是晚清最后一任状元，也是晚清立宪派的重要推手啊，商界精英啊，这句很重要啊，有钱很重要啊。这个本来啊，武昌起义的时候啊，张謇忧心忡忡啊，哎，他特别担心大清政府啊，他在一路啊，他当时正在武昌啊，就是起义那天他正好离开武昌。据说是他坐在船上都听到武昌的这个枪声了啊，他一路走一路南 一路下啊，就是沿长江南下往南京啊上海一路走，他一路走一路面见那些各省各市的要这个政府要员啊，就督促他们说你们赶紧催促大清立宪啊，给政府施压啊，这个逼迫政府赶紧立宪啊，也就是说至少在10月30号之前啊，他还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们后来的资料显示，他在11月6号的时候打电报给袁世凯啊，就跟他说要尊重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现实啊，希望你能够回北京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啊，确立共和政体啊。他还劝袁世凯说能做中国的华盛顿，行民主共和于中国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前一段时期雷怡老师讲过这个谁这个张謇和这个袁世凯的矛盾与这个友谊的事儿啊。这个张謇我很佩服这个人的人格，就是在一些私情之上啊，那坚守原则，但是面对公益的时候他能够放弃私情。我觉得这样的人在中国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是难得之人呢 啊难得之人呢。那么张謇的表现还有11月8号啊，他分别给铁良和张仁俊写信啊，这铁良和张仁俊都是大清国的人啊，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就说那意思你们不要打了啊，不要打，你们应该放下武器啊。12月11号南京光复中，张謇功劳卓著啊，张謇不但来这些虚的啊，这些当然这个也不是虚的啊，就是表面上看来是虚的啊，还有实在的啊，特别实在的。就是他以江苏省议会的名义送给革命军牛50头9000瓶啊，还以这个海通实业公司的名义送了6000元钱，不是咱们今天人民币啊，6000大洋啊，面粉千袋布千皮啊，犒劳这个江浙联军啊。当然这个材料我没有具体核实这些数字到底准不准确啊，那个意思就是他以实际行动去支援革命啊，你看财神就是不一样，对吧，支持革命实实在在。我因此也多次的就想什么时候我能有这么多钱呢赵凤昌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啊，但是做专门做这段历史的学者教授们我想一定不会漠视他的存在啊，而且也知道他就是张謇的好朋友啊，也是张之洞的好朋友啊。那赵凤昌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人物啊，要不然大家早就知道了啊。但我可以说他绝对是晚清民国初期的重要术士啊，重要策士术士啊。 那辛亥革命之前，赵凤昌的一个重要业绩就是庚子事变的时候，他促成这个谁张之洞他们搞的那个东南互保啊，在这里面有赵凤昌的功劳啊。那对于武昌首义呢，他当天就得知了消息啊，当天就得知了消息，然后他就开始干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啊，他知道北京政府派这个印昌和萨珍兵，萨珍兵就是海军的那个将领啊，最高将领。然后这个他知道印昌和萨珍兵要去镇压武昌起义军嘛，他就急忙找那个郑孝胥啊，郑孝胥我不知道各位清楚不啊，那跟溥仪关系老不一般了，对吧？包括日后的满洲国，郑孝胥都是做总理级的人物啊，给这个萨珍兵写信啊，劝他不要炮轰武昌。啊，那萨珍兵当然不一定是因为赵凤昌找这个谁郑孝胥写信的结果，因为可能更大可能是这个谁汤化龙和黎元洪啊给萨珍兵这个写信的结果。当然了，我们就说这可能是一个合力啊，历史的合力。总之，萨珍兵说：“那我身体不好，这个打不了仗啊。”于是就归隐了。那、啊、于是就归隐了，那海军就交给了这个汤湘明啊，这个汤化龙可以指挥了，就等于是啊。后来他听说北京政府新任命唐绍仪啊，就是民国初期第一任总理，为大清国的游船大臣，就是取代那个红顶商人这个，哎呀，我一下子脑子忘了那个人叫啥了，就晚清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大商人，脑子短路了啊，对不起啊，我可能一会儿会想起来啊。哎呀，一下子脑子就短路了啊，就赶紧写信给唐绍仪说，你现在建议你啊，不要去就任啊，这个非常时期，你不要随便就任啊，你要就任成历史罪人了。然后他又听说大清国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他就赶紧给外务大臣梁尊严写信啊，说你啊应该阻止借款这个事儿啊。那当然，这个梁尊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听他的指挥，反正梁尊严当时表示了这个。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借款啊、哦。那在更之后啊，这个赵凤昌在上海的那个所谓的西阴堂啊，这是一个著名的景点，不是，我不是说现在的景点，我是说当年啊，那就是一个名流荟萃之地啊，比如说黄兴、张謇、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李平书、庄运宽、张太炎、蔡元培都曾经在他这里头商讨过啊，不是简单的喝茶聊天啊，扯大砍大山，绝对不是那样的啊，都商量正经事呢啊。南北和谈的时候，赵凤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啊。那这里我引入一个资料啊，你看看赵凤昌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当时北方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叫冯耿光啊，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到啊，就是他把北京发来的电报给唐绍仪之后，唐绍仪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啊！”这个冯耿光奇怪，说：“这个和谈代表不是武廷芳吗？为什么要打电话给赵凤昌呢？”啊，唐绍仪就说：“说智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这个智老说的就是这个武廷芳啊，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啊，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啊。”这是冯耿光的回忆文章中说到的。那么后来呢，也是唐绍仪被任命为和谈代表之后，第二天就致电这个赵凤昌，说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东南人望如张继老、汤哲老赴武汉会议为幸啊，就是一要去这个谈判了，然后马上告诉这个赵凤昌说，你可以约这个谁张謇啊、汤老啊一起去这个武汉啊，我们开始谈事儿了。啊，我们开始谈事了。如果各位要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何后来黄兴说张謇和赵凤昌等人为缔造共和弹尽心力啊。你要是了解了这后面这个背景，你就知道黄兴为什么说这句话了。那包括后面啊，南北和谈进入僵局之后，也是赵凤昌和张謇从中斡旋，然后双方继续谈判。啊，所以我请客自然不能漏下他们两个，否则行内的人会笑话我连业余选手都不是了啊，或者是连这个叫什么不入流的学者都不是了，就啊，这个这是第十一个要请的人啊，当然实际上是第十一个要请的是俩人啊，那我接下来要请的就是第十二个人，或者可以说是第十三个人啊， 那自然就是非袁世凯莫属了啊。要说老袁呢实在不容易啊，从起先的坚决效命于大清皇室，到后来的立主君主立宪，再到后来同意民主共和，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要不停的调整思想，顺应形势啊，这实在是不容易啊，这实在不容易，对于我等这样的小民啊，读书人可能都不是很容易，因为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很难改变的啊，很难改变的。至于这个辛亥革命的功劳，我在这里不想多讲了啊，我就很负责任的跟各位说，没有袁世凯的大智慧，从晚清到民国不会那么顺利，代价也不会那么小啊。本来这一桌这个十二三个人这个就可以了啊，但是我觉得很遗憾啊，这个因为放眼望去啊，这个座中一个女性都没有，实在太男权中心主义了啊，太政治不正确是吧，怎么也得加进去一个女性啊。这自然是开玩笑话啊，因为这样庄重的场合我不会为了点缀风景凑人数而不讲原则。但是我确实要邀请这个女性，因为她实在很重要。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缺了她，这个宴席啊，这个庆功宴啊，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意义啊。这个女性是谁呢？啊，就是我们著名的大清国的隆裕太后啊。那为什么要请隆裕太后呢？我以为在大清国向民国和平交接政权中，这个作为大清守江山的拍板人啊，因为皇帝太小嘛，隆裕太后最终选择放弃，完全是无奈之举。不是说她没有努力啊，也不是说她轻言放弃，对吧？我们来看两个材料啊，一个是10月20号清廷发布上谕，说现将孝钦显皇后所遗宫中内奴拨银20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员在湖北一带核实赈济以惠灾民啊。这就是说孝钦显皇后私房钱拿出来赈济灾民了啊。再来看1912年2月9号大公报披露的一个，说皇太后，这里的皇太后就指的就是隆裕太后了啊。皇太后屡班内奴，屡班内奴就是屡次的从这私房钱里拿钱啊，经原内阁知会度支部啊，作为购买爱国公债款，并填给收单进程啊，资查所收之款，第一次内奴黄金79,000多啊，第二次是银100万两，第三次是内奴银20万两，金8万两，共折合银元1016万多元啊，具体的数字我就不给大家算了啊。也就是说隆裕太后有没有钱呢？有钱，因为有1000多万银元啊，1000多万银元。Oh my god, 很有钱啊，但是都拿出来了啊。我们可以说他为家也为国，对吧？那因为国就是他的家，所以呢拿出钱来很正当，对吧？我们都知道打仗要花钱，那国库没钱了，自己从自己的家里头把家当私房钱全拿出来了，对吧？没有太多私心了。那相比那些王爷呢啊，他们都很苦穷，说哎呀，地主家也没余粮了，是吧？那你想这个隆裕太后一看这个情景，是不是啊？那要死的心都有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让步，说这个还政于民，是吧？我觉得他的这种无奈啊，上对得起大清的列祖列宗啊，下对得起活着的八旗子弟啊。那我想就即使努尔哈赤皇太极看到此情此景，也会原谅隆裕太后的。那同时隆裕太后我也认为也对得起40,000,000中国人啊，当年是40,000,000人啊。因为如果他要是强令的搜刮民财啊，或者来个大黑除恶，对吧？吃大户，对不对？然后劫得的钱财给那些大清的忠心耿耿的将领，对吧？那么这个起义军能否打得过我们还得两说啊，因为起义军说白了就声势上是很厉害，实际上的装备都很差的嘛。你包括武昌新军及时扩军之后，那很多人上了阵地连枪都勾不响呢， 就仓促之间，那你当兵不是说你今天让你去当兵，明天你就上战场，他得训练呢、啊，你不训练怎么能去当兵啊？对不对啊？你临时拼凑的一些人，真打起来你经不住考验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引用一下那个正式诏书、退位诏书啊，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诏书啊，据说有一个底本啊，或者说就当草稿好了啊。那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呀，就特别的能够勾动我的心弦啊，我念给大家听。说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啊。然后中间隔几句啊，说若伏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去其轻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再打下去的话呢，就是这个战祸不断啊，就是残杀相群，就是种族的惨痛啊。那此正朝廷审时观变，动武民之苦衷，反而经外臣民，务当善提此意，为全局孰权利害，勿得挟虚矫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于民，两受其害。啊，我知道这样的话难免会有人说，哎，这不过就是做戏嘛，是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吧？我不敢反对这样的说法啊，我这样说法当然也有这样的道理啊。但是我总是想啊，如果当政者哪怕假惺惺的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还是挺让人欣慰的啊。那总比说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永保江山之类的野蛮话要好很多呀，是不是啊？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我想呢，这个我的这个庆功宴呢，要请的人呢，就只能这些了。再多呀，我的预算呢就超标了。啊，我也知道，肯定各位有各位心中的大英雄需要出席这个宴会，但对不起啊，这是我私人宴会啊，所以呢，只能到此了啊。那这个至于这个座次如何安排，我想呢，就看各位的了。啊，各位安排好之后呢，告诉我一下，让我顺便学学传统文化。同时呢，你们这个安排好座次之后呢，也朝你一个邀请函啊，给上述我邀请的这些人发个快递，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啊。各位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赐教，请不要客气啊，就像我对你们一样的对我，好吧。感谢各位啊，咱这么长时间经常的一起交流，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感谢各位。